位好，欢迎收看范光明一周新闻综述，下面是内容提要。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召开之际，江泽民在瑞士再次被起诉。法轮功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李祥春受审前夕，二十多国公民联合国前为其呼吁。密西根法轮功卷举行烛光晚会，呼吁江泽民当局释放李祥春。波士顿法轮功前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祥春。洛杉矶法轮功权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祥春。多伦多法轮功权就美国公民在中国被捕一事抗议司法不公。法轮功权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澳洲政府停止遣返黄氏夫妇。又有四名东北法轮功权遇害，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36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召开之际，江泽民由于镇压法轮功修炼者在瑞士再次被起诉，请看来自瑞士的报道。
今天是3月18日，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开幕的第二天，我们现在在日内瓦高纳万酒店。瑞士法轮大法协会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江泽民因其对法轮功的镇压，将以酷刑、反人类罪和灭绝群体罪被以起诉。鉴于中国在1988年10月4日批准并签署的国际反酷刑和其他刑法或非人道残酷对待或虐待公约，日内瓦法庭出席律师菲利普·葛朗兼 Track Impunity Always 永远追踪不被惩罚者非政府组织主席作为控方律师出席招待会，并宣布将对江泽民进行刑事诉讼，并在下次江泽民来瑞士时实行有关法律程序。另外，葛朗律师说，一个由多名人权律师组成的国际律师工作组正在运作中，以积极保护众多的中国人权受害者，以便收紧套在江泽民身上的法网。数名受迫害者出席记者招待会并作证。这是新唐人电视台驻欧洲记者严清溪日内瓦报道。
2003年3月21日，大约200名法轮功权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呼吁世界各国共同起来，阻止江泽民等当权者对法轮功的镇压。游行队伍中包括曾在北京被关押近2年的爱尔兰留学生赵明，丈夫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澳洲公民戴志珍女士，以及曾被万家劳教所残酷迫害并由加拿大政府营救出来的中国的王玉芝女士等。
今天一清早，部分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请愿的法轮功学员乘坐客车和火车来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上午10点钟，在瑞士警察的护卫下，大约200多名法轮功学员开始了他们的游行。伯尔尼风景秀丽，依山傍水，位于苏黎世和日内瓦中间，人口大约12万。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的闹市区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并宣读了给中国政府和中国大使馆的一封信。发言人艾瑞克说，中国江氏集团不仅践踏了中国宪法，也违反了中国签署的1984年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1948年防止和惩罚群体灭绝公约。之后，游行队伍又来到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进行了和平请愿。来自爱尔兰的赵明，因去北京上访于2000年5月被捕，并被劳教2年。澳洲公民戴志珍女士带着失去父亲的2岁的女儿，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他们的遭遇感动了在场的瑞士警察，最后他们把呼吁书留给了中国大使馆。
密西根法轮功权呼吁全社会共同促使中国释放被非法关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法轮功权李祥春博士。
2003年3月20日傍晚6时至8时，美国密西根州部分法轮大法学员在南费尔德市市政厅门前的草坪上举行新闻发布会和烛光呼吁活动，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来伸张正义，要求江泽民当局尽早释放加州居民李祥春博士。密西根居民艾文认为，中国代表身为美国公民的法轮功学员表明对法轮功的荒唐镇压仍然继续升级。
For it to happen to somebody who's an American citizen, I think is definitely like a new step in the persecution. And it's just showing how ridiculous and rampant it is. Just these few peopl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ike Jiang Zemin and Liu Gang, who have just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power, and they're just totally misusing the power, to do something so ridiculous. And I think that especially at this point, when it's an American citizen, the people of America,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merican media, they need to stand up and say something about something so incredible as this.
另一位居民 Mark 觉得中国因为个人信仰而逮捕一个美国人，让同样是美国公民且为法轮功学员的他感到，如果计划去中国旅游，他的权利将受到严重干扰及威胁。
As an American citizen, I feel my fallen off a practitioner, I feel my rights are threatened if I were to plan a visit to China.
这是来自密西根的报道。
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在波城的犹太人纪念碑广场上为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李祥春发出呼吁，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祥春。
在美国对伊拉克宣布开战的第二天，中国扬州中级人民法院于北京时间3月21日开庭审判美国公民李祥春。与此同时，海外营救李祥春的活动也在不断加紧。今天是3月20日晚，波士顿法轮功学员集中在波城的犹太人纪念碑广场上点燃了烛光，为被中国政府镇压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李祥春发出呼吁，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祥春。他们认为这只是一场作秀审判。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徐女士说，
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从来就没有讲过法律，我觉得查尔斯里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释放查尔斯里。最近我妈妈就是得了乳腺癌，所以她非常，因为我家里就有一个女儿，所以我就非常希望能够回去看她最后一面。但是因为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严重，所以我妈妈就是最后要求我，无论她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回去。可以从中看到，就法轮功在中国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忧。
2月21日有85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紧急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位被非法关押的美国公民。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3月19日报道，欧盟对中国的人权记录在表关注，并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联会上提及这个问题。舆论认为，这次中国扬州中级人民法院如何处理美国公民李祥春事件，将是海外评判胡锦涛为首的中共新领导班子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数。现在是美东时间晚上8点，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一位美国公民因修炼法轮功被推上了审判席。人们站在这寒冷的微雨中，向各界人士发出他们的呼吁，希望各界人士给予密切的关注和应有的协助，让这位美国公民早日获得自由。这是新唐人电视记者冯学兵在波士顿的报道。
3月19号，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就李祥春在中国被捕一事抗议中国司法不公，请看来自加拿大的报道。
继昨日在美国领馆前呼吁美国政府关注其公民李祥春在中国被捕一事，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于3月19日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活动，抗议中国政府的行为。法轮功学员寻求正义、制止迫害的行动越来越向全球化发展，今明两天在世界各地都会陆续有相关的抗议活动。除了抗议中国政府在不许所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而又将进行的作秀审判外，法轮功学员同时指出，在李祥川被捕后，旧金山的中领馆发言人就曾在公开接受当地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领馆有一份所有海外法轮功修炼者的名单，这些人都不应回中国大陆。对此，法轮功学员静聪说，
因为他们有黑名单，他们完全知道李祥春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还给了他签证，说明实际上他们是在他刚刚申请签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抓捕他。
中国政府对待美国领事馆官员出乎意料的强硬，他们只被允许每月探视李祥春30分钟，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为什么呢？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因镇压法轮功于2002年10月以灭绝种族罪在美国伊利诺州被起诉。灭绝种族罪在国际刑事法中的定义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迫害的行为，最典型的就是二战期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静聪女士更进一步的指出，
迫害法轮功的人应该被送上审判厅，而不是应该是法轮功学员，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法轮功学员在抗议中国司法不公正的同时，也在国际间采取司法手段，打算在全球起诉镇压的负责人江泽民。 目前在瑞士日内瓦人权会议起诉江泽民的案件，就是这一连串法律行动的最新发展。这是新唐人记者谢佩蓉发自加拿大多伦多州领馆前的报道。
澳洲法轮功学院在堪培拉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澳洲政府给予王室夫妇人道保护。下面请看来自澳洲的报道。
各位观众，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二，澳大利亚国会议会期第一天。今天在首都坎培拉，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庄前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停止遣返王室夫妇的决定。今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有国会议员约翰·彻里先生、大赦国际澳洲发言人约翰·格林威尔先生等，并有多位议员写声明信表达他们对法轮功人权的支持。在新闻发布会上，约翰·彻里先生说，我认为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王室夫妇被遣回中国，他们一定会受到迫害。他还说，澳洲民主党将会继续支持法轮功的权利，并向澳洲执政党重申他们的立场。法轮功发言人约翰·德拉先生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希望澳洲移民部长对王室夫妇的情况予以重新考虑。约翰·德拉先生并带读了国会议员卡利·奈特、伯比·布朗及议员麦克·奥根先生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说，让澳洲人民能够充分了解中国一贯以来对和平的政治及精神运动的迫害，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会继续支持人们对信仰的自由及权利。大赦国际澳洲发言人约翰·格林威尔先生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说，我们都很清楚，从99年中以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常残酷的。大赦国际相信，如果王室夫妇被遣返，必会受到迫害。他说，至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遣送法轮功学员。格林威尔先生还说，难以想象的是，在澳洲政府外交部的网页上，清楚警告练法轮功的澳洲公民不要回中国，而与此同时，移民部却不愿给予王室夫妇所应得的庇护。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澳洲法轮功佛学会负责人前往国会移民部长办公室递交进一步的事实材料。由于今天国会在讨论出兵伊拉克的问题，他们未能见到移民部长本人。
不过通过的秘书他表示呢，说他会把我们递交的材料转交到有关部门，他们会审慎的予以考虑的。
这里是新唐人记者李慧，澳大利亚坎培拉报道。
东北近日再传出四宗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件，他们是黑龙江省的尹玲、王文学，吉林省的韩春元、张振秋。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透过大陆层层信息封锁，目前能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人数已经上升至636人。而据大陆公安内部统计，截止到2002年的10月底，经劳教所等场所死亡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已经达到1600人。以下是最新收到的案例报道。黑龙江消息，宝清县34岁的法轮功学员尹玲，2002年的12月11号被佳木斯市劳教所迫害致死。消息说，尹玲家住在宝清县597农场场部，从事理发行业，与9岁的儿子相依为命。2001年的8月28号，尹玲带着儿子度假归来，回家后不到20分钟，七八个警察就闯入他家，没有出示任何法律程序文件，强行将尹玲拖上警车。消息说，尹玲之后被关押在佳木斯市的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2002年的10月28号，尹玲绝食绝水抗议非法劳教，期间全身浮肿，出现两次昏迷，但是狱警并没有停止迫害，仍将他24小时靠在床上。据消息说，尹玲当时身体极度虚弱，但直至尹玲生命垂危时，劳教所才让家属将他接回。尹玲回家后不久于12月11日死亡。吉林消息，法轮功学员韩春元在2002年的7月被迫害致死。四平市610办公室一男性人员日前向记者证实说，他们接到省劳教所的通知，韩春元在2002年的7月在关押期间死亡。他并且说，韩春元在四平市参与印发法轮功资料，被捕后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判刑4年送省劳教所。消息来源说，韩春元和父亲韩德山、姐姐韩春燕、父女三人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当局的拘留、教养、判刑等迫害。 明网去年3月28日的一则消息曾透露，韩春元99年底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时，曾被一江姓狱警用电棍反复电了一下午，将韩春元电晕过去，等缓过来之后又继续电。姐姐韩春燕因为坚持不放弃信仰，在长期遭受严刑拷打之后，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63岁的王文学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的退休工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0年的6月1日被警察抓到当地平房分局拘留所，被非法关押15天。当时天气酷热，警察叫犯人殴打老人，并将老人扒光衣服的烙，致使一身重伤的王文学在被释放的第29天死亡。消息来源指出，王文学在1996年3月时曾患脑血栓，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同年4月修炼法轮功，第四天就可以自行外出并恢复上班。吉林消息，长春市4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振秋2003年的2月25日死于警察的酷刑之下。消息说，法轮功学员张振秋在2003年的2月20号在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时被抓捕，警察把张振秋关押在宽城区公安局楼上，对他施以酷刑逼供，直至将他折磨至生命垂危，送武警医院后死亡。有关警察没有让家人验尸，于2月25日将张振秋的遗体火化。感谢您收看《范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